推敲每一道笔触，拆解每一个画面。集合网独家呈现漫画家 CMJ 的专栏电台《无稽之谈》，以抽丝剥茧的剖析与真诚坦率的讲述，和你一起读漫画史上的经典名篇。加入集合网会员计划 GPass， 即刻收听《无稽之谈》。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档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的奇怪的新的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八号，
我是二 T，
我是冰。
哎，我们这档节目呢，由二七老师发起
啊。对，主持人介绍完以后有沉默，
我已经不记得了。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啊，他说他觉得他在这个就是我们的游戏创作者社区里呢，经常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很有意思的人。
哎
啊，他很想把这些东西呢分享给我们的听众，但是呢又没有这样合适的节目，又不能总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抓来然后录专题节目，这样好像也不是很现实。有很多朋友都在全国各地，甚至在世界各地，所以呢他就想说能不能我们传一档专门聊游戏创作的这样的一档节目。
现在还有好多朋友在月亮上呢。
这是什么梗啊？
说啥
呢？哎，所以呢我们就想说要不要做一期就是不定期更新吧。
对，
一档针对我们的游戏创作社区，就是曾经参加过和将要参加我们 BOOM 活动的创作者们的一个节目，专门聊一聊关于这个做游戏啊等等的各种事情。
我操，这么严，其实我们本来好像没有这么垂直吧。
哎，所以这个节目呢叫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雏形的名字叫用嘴做游戏啊，就是用
你来你也行，
用电台的方式跟大家胡勒胡侃一些我们关于就是游戏的一些脑洞
啊
啊。我们觉得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游戏会很好，或者说哎会有人喜欢玩这样的游戏啊等等类似的这样的话题啊。按说呢每一期呢都应该有一些这个我们的真正的创作者来参与，但是我们第一期嘛，而且老师说有点害怕，怕生啊。
啊，真的是我说的吗？
所以就叫了我们几个，不过呢也算可以啊。
为啥有我呀？我现在都没，
你算是泛创作者吧，因为你又玩音乐，你又玩
这帽子，这帽
子
戴的高，可以。
我操，我不敢说话。
冰老师呢是我们游戏调查员的，
你就别说了，说了就算骂我。
资深创作者，
说你小二次元，你别
说话。对各种类型的游戏呢都颇有研究啊。
哎，研究员。
说回来呢，只有二七是真正的算是游戏，
只有我是真正不做游戏的那个。
哎，
跟游戏没有毛关系。
你能说吗？你在其实部门里其实你有参与过，你自己有参与过，
能说吧。
哦，现在应该能说了。
哦，
对，就是参与了那个致命纽带的制作。
哦，那牛逼啊。
我操，
不只是参与吧，那游戏一共也就是两三个人做，所以
对对，这算是我拉起来的那个项目。
制作人，
你看
你
这太牛逼，
制作人就是用嘴做游戏，剩下大家来干
监督啊，
集合小岛秀夫了。
那个评价还挺好的哈，我记得就那个致命纽带。
哦，当时我玩的时候还真不知道是他们做的，我玩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好的。
嗯，
谢谢谢谢谢，
很意外啊，很完整。
那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到要录这个电台的？
对，这么多
喊着我们啊，拉我们四个
客的话，别说客的话。
不是，刚刚龙马已经跟我已经说了吗？
哦
啊，行，这个三个
混
东西，
你想我给你从野圈踹
了，混东西啊。所以这里只有我呢和这个游戏创作呢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也没关系。
你
也许你写的音乐或者是什么东西，哪天就被哪个游戏采用了。
人家那些日本大厂、欧美大厂没有你的话，
哎，但是我
不敢宣发游戏。
我
不是这个，所以这节目就是先给别人叠 buff
是
吧？
其实我有一次机会啊，也许会出现在某个游戏的 staff 表。
我操！
然后呢，那个游戏出来之后呢，我就去看。后来也可能就是跟我客气客气。
哦，
所以当时我就找说这个真的有吗？我就在那游戏通关那里找啊。后来好像有点失望。
他们都不说实话，其实这节目
都骗我。
不是，我说你们不说实话，这节目其实没有这么高逼格。其实是我们
逼格高吗？
打万智牌的时候，在胡侃的时候突然想到的选题。
哎，
然后好像二七老师前些日子在什么那个
伍德制作课上，
啊，
哎，然后我们在那儿正好也打牌来着。然后在那儿打牌的时候，
你不是去工作吗？怎么在那儿打牌？
上班不就像放
闲是吗？
为了哎，其实那个现场吧，就是我们就是。 弄得跟那个黑网吧似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在伍德现场的二层，然后它这个阳光其实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又拉了很多的电脑。哎，这时候应该是不是感谢一下外星人对我们电脑的支持和赞助？
感谢外星人，
真的感谢。然后就放了很多台外星人的电脑，然后之后就是有很多大人走上来之后，然后看见一大堆电脑，然后大家都坐在那儿玩，然后就是默默的盯着，然后默默的就退了下去。
哦，
然后就只有很多小朋友上来之后
一边喊着这儿能玩游戏，
没得拉着他妈说哎妈网吧，然后就冲了过去。
哪个游戏？
是那个他就是放在那个比较靠外能吸引人的是那个 Kick
啊，就咱发行那个
啊。对
啊，
因为他的那个画风什么的，就是发现也很，
啊，对，
就是普世大众都很喜欢这种画风嘛。
嗯
嗯
嗯。
然后之后那个好就聚了好多小朋友，然后那些家长哇塞巨开心，终于可以把小朋友撇下了。对，然后就把小朋友都直接往那儿一甩，然后家长就出去到楼下开始吃喝玩乐去了。
所以你是看到这个小朋友这个奇妙的这种像说过市集过年这种感觉，然后想到了就想以这个为主题来做这第一期节目。
对，因为当时看到就是有很多小朋友然后都聚在就是这个游戏这一块，但是其实当时我是比较我其实担心那个小朋友就玩不懂，然后可能会就是有，
啊，
会
把外星人给退了。
对，我跟你讲我一台电脑47000呢，我心都凉了快。
就别报价。
然后之后那个我就，但我后来发现我那些小朋友都巨开心，就是我没有想到，
啊，
对这个游戏比如说他稍微还是有一些反直觉的操作的，
啊，
然后但小朋友都玩得特别开心。
啊，
然后而且我听有一小朋友他就拉着他妈，然后就是让他妈给借他手机，他就给他的那个小学朋友打电话，就是给他的同学打电话说哎哎，我跟你说你快让你妈带你来这儿有好多游戏可好玩了。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召集了一帮的小朋友跟他一块玩游戏。
我那个游戏其实我打了可能六七关吧差不多。
嗯，
我觉得小孩可能我的感受孩子应该不会玩那个游戏，因为就是他可能怎么说比较考验协调能力还是怎么样，而且小朋友能从那里感受到快乐吗？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没想到就是他们玩的这么投入哈。
对，
以你的角度，
对，以你的角度，可能他们最大的快乐就是离开自己父母的管束。
不，那个确实是好
玩电脑，
那确实是好玩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小朋友也会爱玩，就我印象里，小孩可能更喜欢那种刺激更直。
是多大的孩子？
差不多都是可能一二年级吧。
七八岁，
对，都挺小的，
狗都闲的年，
还没到，
还是个位数年龄的时候，
七八岁，
小一二年级还行，小学四五年级开始，
嗯，
是对，人见狗闲的那种，
嗯，
四五年级开始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了，会觉得一二年级玩的
他没有，他是那个阶段是他没有独立意识，但是他觉得他
有
啊，对对对，嗯，你怎么这么了解？
这是对，因为我还没过去呢，
你深刻的反思过自己的那个阶段
是
吧？
啊。
嗯，
所以你就观察到一个什么情，你就觉得小孩喜欢玩这个事很有意思，是吗？
对，因为我发现，因为有很多大人可能就是说，哇塞，太难了，
啊，
然后有些人会有这种反应，对，
嗯。
然后，但是那个小朋友他就坐在那儿，就真的是从，比如说我们可能开始展出的时候，他就一直玩，然后他甚至能一直玩到就基本是闭展嘛，差不多八个小时，他就坐这一直打着一个游戏。
我天！
就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然后
他爸妈在楼下吃了好几顿了，都
真的是没玩过游戏可能。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现象是，就是他妈本来比如说他妈可能下去溜达去了，然后溜达完过了三四个小时回来找他来了，说咱走吧，然后他说没事，说我想再玩会儿，他就说妈你坐这儿一块玩，然后他妈本来一看就是，他妈一看其实就是应该平常不玩游戏的那种人，但是他妈为了等他就只能坐在那儿玩，然后他妈玩在那儿之后你就发现他妈也不想走了。对，他妈就一直跟着他小，就是跟那个小朋友一块坐在这儿一起玩，
啊，他们怎么一起玩？那个哦，就是键鼠等于分开是吧？一个人控制键盘，一个人控制鼠标。
对，最开始的时候他妈先是自己玩，后来玩着玩，
啊，
他妈发现他玩还没他小朋友玩的好，
啊，
然后之后他就跟这个小朋友一块玩，就比如说让这个小朋友操作这个上下左右，
啊，
然后他妈是来操控鼠标的那一部分，
啊，
就是鼠标的部分是，啊，一个是就是开关那个，
啊，
他那个算什么手电筒的那个功能，
啊，
对，立场，然后可以照在这个 整个场
你看立场这么帅一个词儿到你上就变手电筒
他就能看见不同的这个算什么墙啊或者地啊这种场景
啊啊，
然后他另外鼠标的右键应该是那个大就是冲刺的那个，
嗯，其实玩的时候就是最大的难点就是你左右手可能得反应一下，就是一般那种平台条件玩熟了不就行云流水的啪就过吗，嗯，
对，
这游戏好像你总哎是不是该松开右手了还是应该按下去，
他用键盘的时候是用就是右边这个是这个方向键控制方向吗，
他是你用左右都行，
哦，就 WASD，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有时候因为我无法用右手控制方向，
哦，
是我也
是
我也是
对这样就是交叉手，
我也是
我用键盘
你无法用右指哦右手这样，
啊，
哦
他那是这样那个左手是上下左右是键盘然后右手用手
你们给人拆手柄就不行吗，
你
不是因为很多小朋友他没用过手柄，
他可能都握不住，甚至
啊，
啊，
那倒是，
挺大
的。
电子，你看电子游戏从娃娃抓起，都没握过手柄。
咱握的小时候都是 FC 那小，不像 Xbox 初代手柄那么大，是吧？
嗯，我
还真是，啊。
其实我为什么觉得就是他可能不会爱玩，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那种。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己通的游戏都是那个 GBA 的那个缩小帽了塞尔达，
嗯，
我
你这起点够高啊，
不是不
是，
是
是是，
因为我之前一直那些 FC 我都是看其他小朋友玩，因为我试了一下太难我就不敢
从小就晕
我就站旁边我就不敢去玩了，因为我总觉得浪费人家就是好像大家都挺开心结果我一上就死了然后我就不太想玩，我基本都是看他们玩，所以我现在发现就是孩子们他会主动的就一直你刚说八个小时挑战一个游戏，
嗯，
我觉得就是挺不可思议的。但是
你说那些大人不敢玩的原因，是不是也就是怕自己
怕丢人？有
对
，shame
of me， 有可能，
对对对对，
有可能就当着别人面，然后其实大家都不会玩。
其实确实要搁我也不好意思。
然后他跟他孩子坐一起的时候，就觉得死了，后面人会觉得都是他孩子玩的菜。
那不就是我突然想到，我有个那个什么，我之前就是。去一个丧事儿，就是那种哎喜丧了，就是老人年纪很大就去世了，然后大家吃完饭还要去家里待一天那种，
嗯，
就是那个时候就很多不认识的亲戚就在一起了，
嗯，
然后我也没办法，我就看手机上有一个那个单转裁判，
哦，
还是那个有汉化，我就
吓一跳
啊！
我有白事会热版 One Two Switch，
我就自己坐角落里，
也太欢脱了，
我就坐角落里重温一下，没有。就是坐角落里重温一下，然后有一个很远房亲戚的弟弟，可能一年也就见一两次那种弟弟，
嗯，
他就很好奇嘛，他那个画面在动，我说你要玩玩试试，因为我觉得他当时可能也是一二年级那样，小孩可能不太能玩进去这种偏文字的游戏，然后他说好，我说那我在旁边看着你，就是怕他点错什么的，结果我就
怕他把你手机给摔了
不，然后他就真的打完了两张。我就看着他打完两张，然后他我一开始还怀疑他有没有理解，嗯，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
你还考他是吧，
我没有，他主动跟我说，他说啊那个谁谁谁怎么死了，然后就跟我梳理了一遍思路，我当时
二班照相
然后
我
当时就很震惊，我就是说其实很多咱们觉得孩子不会玩游戏他其实是会玩的，而且他，
嗯，
他能玩得很明白的，
嗯，
小孩比我们想象的成熟的多是吧，
不，我觉得跟成熟没关系，
嗯，
就是有些游戏它其实跟这没关系，
嗯，
哦，
但是
我们
感觉就是像逆转裁判这种文字的游戏其实理解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嗯，你要说马里奥那种我可以理解，嗯，对吧，那文字的这个是它是怎么理解的，
嗯，
不一定了，人家有演出的，
要不你问问弟
先把我发微信问问，
其实你弟现在已经是开始往漫才发展了，
他多大
是吧，
没有那么小吧，他得十几岁了吧，
那会儿，
啊，
就七八岁，
七八岁，
嗯，
那字儿他认得全吗，就是，
认我不知道嘛，就是所以我也很好奇，
啊，
这样其实说明逆转裁判这演出做的真好，
确实是好，
是吧，他能根据那个演出的动作啊什么能大概的 get 到他想表达什么，
嗯，
但他也就是看就感他表现出感兴趣嘛，他也不是说就是
他玩了
他可以
他都能给你讲剧情，嗯，给你推理剧情了，
也是
他说不定其实没了解别的就了解那谁谁
死了，是你弟其实认字天才
不是龙马你刚听没听
不是 我在想我刚开始玩游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游戏里大家都是那种什么 B 计划魂斗罗
啊，对对对，
啊，
对，
那个，
都不用字儿。
那个时候我并不喜欢玩游戏，
为啥呀？
就这些游戏的时候，我刚接触的时候也是这些嘛。
因为你逼格，你觉得他逼格
不
够高，
不能，就是我也玩的不好，到现在我也不擅长这类游戏，
啊，
就是那种就是特别传统的动作游戏，
啊，
这算
横
版，
嗯，
跟啥版没关系，就是那种偏街机类的那种游戏
啊，就不怎么享受，
到现在也不擅长，就是那种基本上不需要文字理解。
啊
就是来了，你一看，给你几秒钟你就明白啊，用这个打这个， 就这类的游戏。
然后目标就是
这不是你们生化危机吗？
然后直到大概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是开 FC 上开始有一些这个玩到一些这种RPG 什么的了。
哎呦我天，
嗯
嗯，
就然后我玩到那种游戏之后，就什么就是吞噬天地啊，重装机兵啊。
您还是起点高。
最终幻想就是我玩魂斗罗，其实它没有让我变成游戏，就是喜欢游戏、喜欢游戏的人。对，然后我是玩到后来的那种，就早期的那些文字游，当时叫什么文字游戏，就是所有的这种看好多字儿的《若刀龙》什么那些都算这一类。
那会儿就是会日语是吗？
有中文的
啊
啊！
而且那时候你说玩那个《天使之翼》什么的，就全日文嘛。因为你看过那动画嘛，然后你就看这俩人就说话，你大概就知道这是谁，这是谁，然后这是哪段剧情，虽然你完全看不懂，
他俩说啥你也不知道，
对对对，
搁那叫嚣，
就自己就是想啊，大概就是动画片的那个桥段。
然后多年之后发现，其实剧情讲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对，是的，是的，因为那个里边有好多是原创剧情，就是他跟那个漫画和动画都不一样。
哦。
然后里边比如说他是个策略游戏嘛，就是你要控制小人，然后摁停或者是谁碰到你之后，然后你要选传球、射门什么什么的，全都是日文的，而且连汉字都没有，全都是假名。就是你要一个一个试，
啊、
哦，就反正这次我选这个，哎，射门了，完了自己拿
形状
照着那个
假、啊，这俩
画下来，这个大概就是射门，然后再画、啊、这个是传球，然后这个是过人，都传都全都记下了。
我知道我日语为什么没学好，小时候没玩游戏。
所以啊，其实这么说，就是咱们刚刚聊的，其实都是小朋友比我们想象的有耐心，而且有更高的游戏理解力，是吧？
对、
嗯、对。
我就知道肯定有我这种小孩，就反而不喜欢那种嘟嘟嘟嘟快节奏的，就是你让我思考的事儿要停下来让我去判断的这种游戏其实更吸引他。
哦、
嗯嗯、
对哈，那个宝可梦其实不也是回合制吗？
对 对, 对，
小时候玩得很开心。
哎，但我发现宝可梦就是我小的时候玩得进去，我现在长大我玩不进去了。
那是宝可梦的问题。
看一下新的一期调查员是吧。
哎，但不是这么说，就是好多人长大以后觉得现在游戏节奏快，然后宝可梦就那种回合制、嗯、
受不了是吧？
对，觉得它节奏太慢，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嗯、就是小朋友会觉得没所谓，我的生命有大把无限的时光，所以可以坐在这儿打游戏，然后回合制也没关系，我可以就是我点了攻击以后，然后我甚至还会脑补我的小火龙怎么着呀，啪下去撞人一下。
不过那会儿那个 RPG 做的确实好，人家就是他不是说没有夜晚吗？宝可梦他就是说给你一个就是一直在外面冒险，就是他那个田尻智说，他说我小时候出去抓虫的时候，我的印象里就没有夜晚。就是我的快乐的时候全是在白天、
哦、
所以这游戏
夜晚他妈不让出去
所以啊，对，就是这意思嘛。所以他我就觉得玩过那游戏好像我自己也参与这冒险了一样。
你也没有夜晚啊。
我记得后面那个旷野之息咱们玩的开心，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好像你在回到了小时候去楼下捡棍儿那个感觉、
嗯、
就他也不是回合制啊，他其实是就是也是所见即所得的游戏嘛。我小时候我印象里啊，就是我正经开始玩游戏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我当时挺厉害的，我那个洛克人 Zero 四代我打通了两代，而且是就是当时好像也没有什么金手指什么，就自己狂磕就磕过两代。
对，
现在我那之前那个合集发售之后我又试了试，我就第三关都过不去。
哦，就确实，
洛克人我也只是小时候能玩，现在你让我玩那个，我就想骂街
啊！对，
哎，真的真的，还有以前那个 FC 上的那个横版的忍龙三，
忍龙三
也是，就有我记得、
这个，
我记得特清楚，就是有一天春游回到家，就一般情况下爸妈肯定是不会让你玩游戏机的嘛。但是那天春游回来，然后大概只有三点钟到家，然后我爸下班又还早，我妈要出去有事儿，我就特顺其自然的我说妈，你看今天我回来早，我打会儿游戏机吧。我妈就没说话，然后我就真的搬下来，然后一直在那打忍龙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玩那个。然后这游戏当时对孩子来说不还挺难的，现在对我来说也挺难的，
对谁来说都很难。
然后我自己有印象，就感觉这个游戏比魂斗罗难，但是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横向对比，就是它难到什么程度，然后就自己坐那一关一关打，然后一直基本上我记得小时候是打到最后那个 boss 了，然后就一直卡在那个最后 boss 那里，然后他前面一关可以刚好可以给你吃掉一条命、
嗯、
然后就永远就是相当于一个变相金手指吧，你永远在那关，要不就是你失误了吃不到那条命，你才有可能会
就是
减命会死掉、
啊
就是、剩下的情况你就可以一直在那关无限挑战，然后就记得一直在那打、
哦、
然后也没有感觉，然后直到第二天手上大拇指起了个水泡，我才意识到那天我打了多久。然后到后来大概高中的时候，然后有模拟器、
哎、那你通了的时候高兴吗？
没有感觉，就意识不到它到底有多难其实、
哦、
然后高中的时候重新拿模拟器打，然后发现根本打不到那一关。就前面到第四关还是第五关的时候，就有一个过电的一个场景，就觉得特别难，
因为那游戏特烦。就是你受伤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向后的那个，
对，
往右远一下，
对，然后就特别烦，
就控制不了了。
然后那个音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哇，我就洗脑。
对，
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是真的不靠金手指可能打不过去了。然后就在想，是我小时候反应能力比较快呢，还是？我小时候有耐心，
我觉得有可能是有耐心。我前两天终于把那个斯普拉洞三的那个隐藏关打过了。我掐了表，我打了8个小时，就因为我
这也还好
啊、就是其实那个我现在回想起来并不难，真的就是需要耐心。它可能就是关卡够长，然后你失误的点多。
因为你现在你知道，就是你花8个小时打一个过一个游戏、
代价太大，
就是它对你是很有压力的。
对对对，
你就觉得你我操，就是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嗯。
但小的时候你一玩就是好几天的一个，就是、
嗯、对对对，
你只觉得高兴，你不觉得有什么？
我只觉得高兴，
不是算着日子过的，
生命还很长、
啊。你只想起来是你寒假作业还没写完而已，就是你不会觉得说这几天有什么问题。
啊，
你心态不一样。
Kick 不也是小朋友打什么8个小时吗？
哎，要我现在这么想的话，那其实为什么当时就是有很多大人也会坐在那儿，可能就是吃饱了，但是又舍不得回去。然后
他孩子还在呢，他怎么回去？
然后就坐在这儿一直玩，这样至少还能在这个市集上又有座，然后还能有一个好玩的东西。
而且你知道，大人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哪怕他想说，我来这儿都试试这些游戏，
嗯，
他坐那儿玩一会儿这个，他说的，也许我应该玩玩另一个。
啊，
对对对，
太多了。
小孩就没有这种想法，就哎这个好玩，他就一直玩。
对对对对对，
他不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看看别的？
这跟咱们看那个XGP 一样，你知道吗？就打开XGP列表，这么多游戏，玩玩这个，
都是我的，
没打通不要紧，我再玩玩。那个、
啊、
它不像以前，就咱们买一张盘300多块钱买了、
啊、对对对，
我坐那儿一定要打完。就
成人脑子里老有很多特别功利特别效率性的想法，就是说也许我试试那个比这个还好一点
啊、
嗯、原来错的都是我们大人。
对，
哎，其实那天我弟来北京之前来找我玩，
你到底有几个好弟弟？
不是不是，就这个比较近，他来找我玩，然后我就带他去逛那个游戏店什么的嘛。然后
你要让你阿姨知道，
我当时就觉得我没有什么想买的游戏，但是我当时就特别想买个游戏回去玩，然后我就清楚的知道这个游戏如果我是现在就是去买盘拿回去玩，我会特别专注的玩这游戏的。
真的了？难道不是买回去就不玩了吗？
没没没，然后我买了那个《异度三》，
哦，
然后就真的就一直在玩，就是那个感觉，好像就是龙马说，你可能你看你那一堆列表和你捧着选的一个不太一样。
我应该打一会儿《斯普拉洞》，还是应该继续玩一下这个？
对对 对, 对、
啊，这还有几个试玩出了，我是不是都应该试一下？就是、
这不是你的工作现状，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嗯，
反正就是这个游戏好像。咱觉得哪个对，就是怎么说孩子爱玩是哪个要素最重要，好像似乎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
但我觉得
类型
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定要符合孩子的直觉操作，就如果你这个、嗯、如果在操作上孩子都很快没能 get 到的话，他真的会去换下一款、
嗯、
不是，我觉得就是觉得说操作门槛这个事儿是会让小孩不爱接触某一款，我觉得这个是伪命题。
是吗？
是吗？
我是觉得小孩是就是学的最快的一个阶段、
哦、
是，对，但学得快的前提是
你要吸引
他，是一个合理的，
你只要能吸引他，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孩喜欢什么蜘蛛侠蝙蝠侠什么
啊题材嘛、
嗯、
对，就这游戏再无聊他也能玩、
嗯、
啊，对，那是我小时候有那个 FC 有个那个圣斗士星矢、
啊、是吗？
那挺好的，那挺好的。
我小时候都没见过
圣斗士星矢，挺好的、它是一个 RPG
不是横版那个，
得，你要说的还不是同一个，
不是一个，
只有一个，就是在那个12宫之，在打那个黄金圣斗士之前，有一个在横版过关的一个关卡、
啊，对对对，
然后进到那个宫里头之后，就是一个
我从没进去过，
你没进去过，
人家没进过宫，不像你，
你就一直在白羊座前面死来着，
对，就死、
啊，小时候太菜，
他进去之后是个 RPG，
哦，我操，
那
我牛逼，
现在回去就重新玩。
巴老师知道他原来他玩的游戏是另一款游戏，
反正题材肯定很重要了，就是你小猪佩奇肯定人家小孩就爱玩嘛，就是你只要玩法别搞一个那种什么编程游戏，那肯定都能玩进去。
没准小孩也喜欢编程，
我操，
就有这种小孩，
从零开始
不好说，
就有这种小孩。
对，
我现在其实也有那种可视化编程的那种、
哦、那极乐迪斯科小朋友肯定不爱玩啊。
哎，但你知道现场那天就有那个叫什么 Heartbeat Far Away 那个游戏，就是他不是一边捏心脏、
啊、
然后一边处理这个
啾啾是吧？
处理这个就是文字的这个信息的嘛。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他就点名说我想玩文字多的，他说我想玩那款。
这是不是就是龙马型小朋友吗？
对，
他们都我跟他们都
不一样。
对，他看到其他小朋友坐那玩这个跳来跳去的，我要玩那个，
我要玩个字儿多。
对，就是妈妈，你看我这高
级。我之前和朋友打那个《神界原罪二》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一开始我当时有个固执的想法，我就觉得可能 CRPG 就比我们再年轻个十岁的孩子就不会太喜欢了。
嗯，
我第一个想法是，就是他那个视角可能不太理解。但我后来又一想，什么撸啊撸全都是那个视角嘛，
哦，
所以好像玩也没什么问题。然后下周他又告诉我，他和他的弟弟一块玩了《神界对二》，
哇！
就我身边有好多这种，还有哦对，还有忘了跟你们说了，就是之前我在是这次是喜事儿，就是也是类似的情况，也得在家
你还
老
吃
待
一整
天，
你还挺忙，
待一整天，就是我当时在，我当时是想拿个电脑去打炉石传说的，但是那天那个网不太好。
你这出息，
不是你在喜事上打炉石传说还行。
没有，在家里，在新家。
不是，哎，不用手机就可以玩吗？
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只有 PC
的，对，然后，
那么早的事儿。
啊不，好像没那么早。我当时就是单纯的手机，好像那个内存
不
够
了，里面放了他最爱的逆转裁判，放不下炉石传说。
然后我就带着电脑，我去玩一玩，玩一玩，发现网不够好，我就打开 Steam 看，我哎有那个艾迪芬杰记忆，
嗯，
我就玩会儿这个吧。然后玩玩，我有个妹妹就是莫名产生了兴趣。我说你这个你可能不太适合，她说我就玩玩试试。虽然最后已被吓哭了告终了，但是最后她还是能玩了很长时间，可能玩了有一个半小时。就是这个东西我现在真的说不准，就是她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她呀，还是不了解。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
不一样。那他玩那个时候他玩明白了吗？
肯定没玩明白，但是他能看见，就是第一关，
但是他哭了，
就是说啊，我变成什么了，我变成什么了，他那个他能 get 到。
哦，但我想到一个也是喜事，哎，你别说，还真是
啊，就是你是咱接触小朋友基本都是这个，
对对对，就是去一个亲戚家吃饭，好像是结婚吧，然后他是那种乡下的二层的那个小洋房，然后二层左边的一个房间放了一台。当时那种 VCD 可以读那个 FC 的磁盘，可以玩游戏。然后那边是放了《忍者神龟》有一个磁盘，然后两个手柄，然后想放在那儿让人过去玩的。然后我就当时一个人坐在那儿，然后过了一会儿，有小朋友过来围观了，然后就又过来一个，然后拿了一个二 P 跟我一起。
这个是不是好菜啊？
还是
我来？
他可能 get 不到，
是二吗？就是最经典那个。
好像是，我也记得不太清，反正不是格斗的那个
啊，那就应该。
然后就打了一会儿，然后这时来了一个那种帅气的18到23岁的青年小叔叔。
你想说是你是吧？
不是我，不是我那会儿更小。
23
然后他带了一台笔记本，那会儿笔记本还挺少见的，
还是 ThinkPad 那种吗？
对对对，中间有一个那个
小红点，
小红点
那
个
ThinkPad 的吗？
惊了。对，然后他在隔壁的房间开了一个极品飞车，然后过一会儿小朋友全去他那边了。我感觉小朋友们可能喜欢的就是。觉得这个比那个帅，然后他也会去玩。
哦，
那画面提升也太大了，他肯定玩那个
了是吧？
啊，对啊，他肯定去玩那个。我
有什么好看的？肯定忍者神龟好看啊！
啊，
咱们怎么觉得嘛？就我坚持在那打忍者神龟，我看小朋友都跑了，
啊，
然后我放下手柄跑那儿一看，然后他们都围观那个。
哎，画面很重要的。我小时候那个，我去我舅舅家玩，他那个电脑上除了暴雪，就是那个荣誉勋章嘛，还有一个，还有混沌军团。然后我当时就是。我偷偷的，就是一不小心就点进他那个混沌军团，就是他那个游戏，我看着太吓人那图标，然后我不知道是啥，我点进去，然后那个菜单也不是中文，我说这啥呀？然后
打开了妈妈不让玩的游戏，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画面，我当时真的觉得这电子游戏画面巅峰，我说这他妈也太牛，然后就是然后我就一直就沉迷在那游戏里，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游戏其实并不怎么样。就是它跟鬼泣比起来差距有点太大，但是
不能跟行业最高端的比，
不，那是都是卡普空啊。但是我就觉得，
都是卡普空，
就完全把那个暴雪的光芒压过去。
有一说你那游戏是真不咋地
啊，是确实不好。就在
你还不如玩暴雪游戏。
那当时在我心中已经就是占据了极高的地位，就是完全压过了暴雪的光芒。可能画面是很重要。
到一个时间段以后，小朋友就会长成那个叛逆的，觉得这个高级。然后不想玩那些低级的游戏，就小朋友都在玩的游戏，他就不想玩了，是吧？
也没有吧。
小朋友都玩啥呀？现在王者荣耀，
现在玩没我的世界
啊
，Minecraft
啊，那倒是。
我有段时间专门问了一个当老师的一个同学，一个朋友，
哎，
然后 他是当时是教小学二年级吧，然后后来教了小学四年级。我说你们现在就你班里带的孩子玩的最多的游戏是什么呀？然后我第一印象我也问，我说是不是王者荣耀什么的，他说不是，全班都在玩 Minecraft。
我靠，哎，那个游戏是不是之前出了个教学版？就是
哦，那会儿还没有，我问他说还没有，然后问他都怎么玩，他说就是收他们的那个作业本，然后作业本里面画的全是他们自己讨论的草图，然后说上课就讨论这个，然后放假回家就开始玩这个，然后玩完以后下周又开始新一轮循环，然后就开始讨论这个，根本拦不住说。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好像比我们想象的其实要怎么说厉害很多，其实我们玩这个 Minecraft 可能就是直接玩那些现成的，他给你好的那些，
我根本不玩，我这种自己设计的我全都玩不进去
啊。是吗？
玩不进去。
那你哎，按说你是应该能，
你以为他是个创作者？
对对对对
Creator
这个类型是我玩的唯一玩进去的是那个创世小玩家二，他可能有个故事带着我，我能玩进去，让我自己完全我不想，我没精力去弄。
那咱俩一样，我也玩不了这种游戏，
玩不进去。
什么坎巴拉还是什么
啊？不行。
哎，所以这样说的话，就是动森小朋友喜欢玩，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我们可能就玩不进动森那种创造感，然后我
可能是你的问题吧。
无数成人在玩吧，这个我觉得
对呀、
啊。
就我就钓钓鱼，我就 get 不到，就是
你动作游戏天尊，你能玩？
你又骂
在游戏里打小朋友是吧？
就是他们就是像老白女儿，他不是抢了老白的机器狂玩这个、
是老听
的
说。
但我个人感觉，我感觉是玩动森的时候是跟玩那个旷野之息有点像。就比如我最开始玩，对，我玩旷野之息的时候，对，然后我就根本不打那个小怪，我也不打 boss， 然后我就狂在里头，就是各种爬山，就是攀岩，然后那个捡树枝，然后什么烧火，然后拿那个火棍什么丢那个，
是，
对，
就观察
你从小就有这暴力倾向，
观察反应。我有朋友拿到这个，就是他之前没有玩过，没怎么玩过任性游戏，他从小就是索尼。然后他第一次玩，
对不起，不该笑的。
玩《荒野之息》的时候，就射苹果，射了20分钟，就拿箭射苹果。他说：“我操，这游戏
还能这样？”
就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感觉那个玩动森是不是也是这样？就尤其是当我发现，就最开始我那个岛在动森的岛上很原始的时候，然后其实是我对这游戏最喜欢玩的时候，就是当大家都开始什么给地上铺砖格、然后把那个自己的小岛弄得特美的时候，然后我就瞬间失去了兴趣。
我玩这个游戏是我那个就是辞了上一份工作的时候，不对，辞了上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准备开启第二人生嘛，然后就玩
玩动森是吧？
本来挺开心的，然后那个后来日天说你来我岛上玩，然后我就看了一遍他的岛，
然后你
他好像是他是不是学城市规划的？然后他又说我去你岛上看看，然后给我扔了一地钱，说你随便建，然后我就再也没打开过那个。
你就找工作去了，
完全。但是咱们揣测这个好像也小朋友爱玩吗？普遍都爱玩吗？
动森吗？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动森反而是涉及一些复不复杂的门槛的问题。
我就是觉得那游戏操作有点繁复，
就是它、就是它需要一些，它其实需要一些社会认知
啊，对，
需要一些经济。
它和塞尔达还不一样，塞尔达反而是没门槛，
塞尔达是玩，
这个是跳，这个是砍，
对，
它无非可能就是什么那些什么特别什么子弹时间那些，它不会，无所谓嘛。就是
无所谓，
就是告诉这能这这个，他很快就能记住这些操作，然后你就爬山爬哪儿，然后告诉这个条没了，你就会掉下来什么的，这就这些特别直觉直观的东西，小孩是很好理解。
对，这更接近玩了。
对，
动森像过日子。
对，动森那个就是你知道还贷款啊
啊，对对对，
就是跟小动物打交道啊，然后说把哪个小动物踢出去换一个新的呀、啊。
对对，
就是那个游戏很黑暗。就是它有一些很社会的东西，
是，
它有一些很需要，就是你对，就是它有些社会性的东西在那里面，就跟那个极乐迪斯科一样
啊。对，你没社会经验，好像
就是
体会不到呢。
他都不用小孩，如果说一个人啊，就在一个荒岛上生，就是长大。
你说人在荒岛上长大玩游戏还是在荒岛上？
对，
这太
长了，就是或者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这样一个什么，比如小乡村或者什么的，他没有接触过就是什么
电子游戏、
普世社会那种什么意识形态、
经济规则、
意识形态、什么左派右派什么没有
这能聊吗？
没有什么什么那没接触过什么大资本家，没有这些什么不知道什么是百度，什么是腾讯啊，不知道什么是美国，什么是什么的，你就给他玩极乐迪斯科，他不知道他干嘛
啊？对，我觉得就是、
他也有可能会觉得这游戏就跟他平常的生活一样，就导致不吸引他了，有可能
就别人说的话。
但我说的也是想象，但我觉得那个游戏真的需要就是你的社会的积累，就是
对
他的乐趣是建立在那东西之上的。 你知道他们在讽刺什么，他们在说什么，你才觉得有趣。不然的话就是一堆一堆的字儿，就是一堆一堆的字儿，你还不如去看书。
不过有时候他那一堆堆的字儿怼你的时候，你就是不看都可以，就是你就觉得这人说的话我听不懂，我就不知道。这确实是游戏一部分。
我学习到了巴老师抗压的方法。原来你开会的时候都是这样。
就看阿明这人说话我听不懂。
点头
不用
点头就行，
不用理他，对。
我还刚观察了一个现象，就是当时看到有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他们明显不是兄妹这种的，他们在现场就是小男孩先在那玩，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小女孩强行要跟他一起玩，然后他就说你去操控那个鼠标，然后我来摁这个按键，然后那个小女孩就操作明显没有那个小男孩那么熟络，小男孩自己可以就一看就在家没少玩游戏
自己过关的那种，
对。但那个小女孩
你要说啥有点吓人呢，
她甚至操作这个键盘的时候她只会就跟那个老年人学打字一样，
啊，
竖
一
个手指头在那键盘上这夸夸夸在那按，然后按了好半天，然后她说我就跳不上去啊，我跳不上去，因为她可能就也没有观察什么的，她就 get 不到，她就觉得只有这一个功能，然后就卡在那儿了，她就跑去就是问那个小男孩我应该怎么办，小男孩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对，他就忽然有一下他好像 get 到什么灵光一闪，然后他给跳过去了，他很开心，哎我过了，然后到下一关他依旧那样在那狂点一个按键，
他没有他没有理解对吧，就是他们，
对。然后我想的是啊，就是这是他们一个被动的一个合作玩的一个游戏，对吧，但是很多小时候我们其实也会这样被动的去玩一款游戏，比如我印象里就是跟我弟一起玩雷电，当时就两个人玩，可能他有的是可以双人，就是两台飞机嘛，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就是玩一台飞机，然后专门一个人控制那个放大招，然后有的人就会我弟就会觉得我要就是注意力躲别人子弹，我还要打别人，我根本就想不起
来
我什么时候应该开大，所以他就把这个说你帮我盯着，然后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大就什么时候开大。我现在想想挺傻的，但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一个合作方法，对，
都有参与感，
对，都有参与感，而且也不会就互相埋怨说什么刚刚怎么没开大，你是不是忘开了，就现在我们就会打那种 MOBA 的时候就是你刚开大我就不会死了，对吧，他小时候完全不会有这样，
只有你这样，
我只会回忆我那个大开的多好，
每天看阿斌打那些游戏鸡头白脸的，你
知道，是吗，
中国爆炸完了，
说这话
我可没有，我没有，
砸进了西，
给你们这些重置怎么能从这啊四人到他，
这叫压力怪，
气得够呛，
对，然后我想的就是，是不是还有很多游戏是这种被动的，然后进行了一些合作的游玩，然后它实际上效果也挺好的。
啊，就是它本身不是双人是吧，
对，它没有专门，
因为你刚才举那个就是那个摁只会摁一个钮的那个例子，确实是他是因为没有玩过游戏的人，他是完全不知道，其实电子游戏有一些我们已经完全当直觉识别的那种语言，交互语言，就是说你看比如说一个横版游戏，还有人就是你怎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他不需要教你你就知道这肯定是有跳、有运方向是往前走或什么，但是对于不玩游戏的人来说这全都是零，就是这些
东西，对，
就跟一个新的开关似的，就比如说我们新玩一个游戏，如果这个游戏它刚好是反过来的，它非得用十字键去控制攻击，然后用 AB 去跳，对，就是这种别扭感对他来说是一样的，就是他是完全没接触过。
我看过一个日本综艺，那期主题是那个红白机嘛，然后请了一个老漫画家，他那是个老赌鬼，就是他在那儿，人家说话他都快睡着了，说啊、哎、你不这么不认真，过来你去玩玩那个马里奥去。然后他就是你说的那种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他拿起两个手柄这样，然后他说怎么走啊？然后那旁边人就逗他说你对着那个麦克风说走，他就走了，他就真的那样。就是他没有那个认知了，
对，他是一种就是对于知道游戏的人来说，而且其实游戏它普及度很高，就是你总会接触过一次任何一种类似于电子游戏的东西，哪怕是手机里先
啊，
对
对
对，但是所以就是它是一种公共知识，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个方向，十字也好，圆的也好，就是你按这个它就会走，完了还有一个几个钮啊什么的，有技能什么的，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他真的没有这个基础。
你刚刚说到这个，我想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的小朋友玩那种太多搓玻璃的游戏，
对，
所以导致他就实体按键交互他不熟悉了，
对，
有可能，有可能，
对，就跟我们不喜欢搓玻璃一样，就看你天生接触到是啥，对，
但我发现他们学的真的很快，就是因为当时在那个武德上，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说，我 本来玩他玩 Kick 的时候，我说让他玩用那个手柄玩，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用过手柄，然后他说但是他会用键盘，
嗯，
然后那个他就说因为他平常玩那个 Minecraft 他都用键盘，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我没有玩过 Minecraft， 所以就是我发现他走那个上下左右的时候，他不会用三个手指头摁这个，分别摁上下左右
啊，哦，一个一个摁是吗？
对，他没有，他是用这个大拇指和食指，然后这样捏着，就手就是捏，
哦，
镊子那个形状，就是捏着，
哦，
就是能同时摁上或右，或者比如说上或左，
哦，
然后之后
手卡在那个钮上，然后这样
啊，对，就在那儿蹭，
啊，
对，
啊，
对，然后之后
蹭，
就是他，然后他玩那个 kick 的时候，一开始他就会非常的不习惯，因为很多就是这个操作会稍微有点快嘛，
啊，嗯，
对，然后但是他就是我就教他用这个三个手指头又摁这个上下左右，但是他就是一直坚持用这两个，然后他最后真的用他这个两个手指头把这个 kick 给过了，就是一直打到最后一关，打到隐藏关，
我天，
特别神，
就是什么小朋友两个手指都能过的游戏你却通不了。
哎，真的就是我发现他学的太快，而且他适应的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他即使用一些很怪的方式他也能，
对人家来说不怪，那是人家的天生
立命之根，
嗯，小孩其实是有这什么的，
啊，你说这种就是这种小孩学的快啊什么的，还有我还想到就是以前去街机厅，然后我哥有一天带着我们一帮小孩说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玩，然后你别跟家里大人说，然后就走，然后到了以后发现是一街机厅，然后只有五块钱，
嗯，
他只有五块钱，好意思带我们一帮孩子去街机厅玩，
五块钱挺多了，
不管那会儿多少，一块钱几个包，
两三个，
五到六个，
哇，这么贵，
那么贵啊你们那儿。
不知道
你们人黑了吧？
真没黑，就是三个，就三个。
哎，这东西都越来越便宜的
啊！对呀，啊，
我从来没见过一块钱三个的时候。
嗯，
我玩的时候已经是五个了。
我
接触的时候就一块钱三个，然后最后一块钱两个，然后一块钱一个。
啊？
什么？
哦，真的是高级嘛，都是体感的那种。
你们不是
光枪射击？
到那以后，然后就是我哥五块钱，然后他先给我姐，然后他自己分了一点，然后给我和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哥哥分了。先分了两个那个币，然后先让我们去打那个拳皇，然后一人一个币，然后让我跟我哥对打，然后我发现我当时完全不懂嘛，然后后来好像是97啊，然后就选了自己觉得顺眼的人，然后我选了那吃包子的
啊，至于全虫，
对，然后我哥
本子王，
我哥选了谁来，选草剃吧好像，
嗯，
反正打了半天就直觉操作，然后也只知道这个摇杆是控制人前后左右的，
嗯，
然后剩下的就只点一个键，这个键是拳，这个人是腿，然后所有的操作就是走到他面前踢他，
嗯，
然后过了一会儿以后我就输了，然后我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看年纪大的还是就是可以比年纪小的要理解的多一点，然后能把你打赢的，然后他想了一个办法，说为了不让你们再这样，我给你们推荐一款新的游戏，然后就把我们带到大家来找茬面前，你俩合作玩这个，说
啊，拳皇你们也是合作玩是吗？
我没有没有，我们俩对打
啊，哦哦哦，
合作没法搓。
我怎么记得那时候那个街机找茬游戏都是有点擦边球的？
那，
啊，没有没有，那时候没有，就是，哦，我记得很清楚是那个果盘，然后有一个
果盘，
那有啥意思？
对对，
你确定你去的是街机厅？
是街机厅，
还有果盘啊？
不是，就是他那个找茬的画面是个果盘，
哦哦，那么无聊啊。
然后我们就真的，我跟我哥两个人就合作在那儿找茬，然后找的还挺多关的，然后最后就是速度太快了，就没打过。那是我们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找茬回忆，就是我们俩，哎，好像打游戏还挺厉害的，也没有这种竞争的意识。你别说，真的是一个正经的街机厅。后来那街机厅，我长大以后，因为就是打架斗殴被查封了，
正经啥？
对，
那挺正经的。
知道有一个什么小混混去那挑事儿，然后拿一椅子把人街机厅里面好几台机器给砸了，然后老板就跟人斗殴，然后最后两边都给抓了，然后那街机厅就给关了。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一个合作游戏，就强行创造了一个合作的点，然后让一个我哥可能是比我大，然后我自己没有那种还没有建立起来成熟的这种游戏意识的，可以两个人就一起玩玩，还挺开心的。
嗯，
然后我就在想啊，是不是啊，咱们可以就是这次的用嘴做游戏的题目就是这种，
哎，
你创造一个可以大人和一个还不懂游戏甚至没有正经的，不是说那种从小就打游戏，不是龙马这种孩子的小朋友可以跟你一起合作玩，并且他的机制啊，他的玩法，他的故事啊什么都
是
可以顺起来，
就是零游戏基础的人也可以
做一个，
怎么说呢，
做一个就是你的搭档是一个零游戏基础的人
啊，我
能一块玩的游戏，
而且一定要合作
啊，
我每次回家 就是我总想让我妈也玩一玩，因为她总是愁眉苦脸。我说你玩玩开心开心。然后她
为什么总是愁眉苦脸？是因为你这太不争气，
很有可能。反正就是，
是我儿子天天回来就跟人打牌。
就我的观察，就是那种现在带右摇杆的3D 游戏确实是理解门槛高，所以他，我就是我觉得他唯一玩就是有两个游戏他玩的比较开心，一个马车，另一个是那个世界游戏大全里面有个玩具网球，你记得吗？
哦，
就是其实就是玩具网球走格子，然后
大全是那五十
啊
51世界大全
啊。就那里面的那个，
那个其实是就只能说是广义电子游戏，它其实
对
桌
游
电
桌游
电子化的桌游
就
是
对就是那意思，就是说就是零游戏基础，我觉得是就是我构思了一个，这个是来源于我的一个经历，我高中的一个经历。
又谁死了？
果然 creator 了。
当时我们有三个同学，就是算上我一共三个同学，就是一起骑车上学放学嘛。
嗯，
其中有一天有一个同学他。就是起晚了，他就打车去学校，结果就放学他就没法跟我们一起走了，就
他没车是吧？
对，我们那个都是山地车，带不了人，后面没有那架子。然后我们说那就你自己走呗，我俩走。然后他说哎呀，我还是想跟你们聊聊天，那怎么办？然后他和另外的那个同学就他俩就是研究了一下，就说咱们合体吧。就是
人家俩左右俩自行车中间人拉着是吗？
我想到那印度的
不是他们俩人骑一辆自行车，就是一个人坐在后座上蹬那个脚蹬子，然后另一个人坐在那个大梁上掌把，就是掌把握平衡。我当时就觉得，我说我一定离你们远点，你俩死了别带上我。然后，但是他俩就
我觉得离他远点，主要原因是太他妈丢人，不想让人知道我认识这俩傻子。
那天回头率巨高。然后，但是他俩真的就完美的完成了任务，骑的巨稳，就骑中那种中上的速度，我们就一路就沿着原路去骑回家。嗯，
是吗？
我反正我没敢试，但是我的、
我一会儿想去试试。
我灵感就基于这个游戏啊，我设计这游戏叫这个 Kizuna Bicycle， 叫
真这挺设计
的，逗名
了，羁绊单车，就是这个。
你能不能要不用英文，要不用日语？Kizuna 几天侠，
这不体现了大这个文化，
打给他中文化
啊，这不就是合作了是吗？
对啊，就是这个玩法就是啊，
Bicycle、
一个人用。左右摇杆模拟那个脚蹬子，就是你可以这样左右左右左右、
啊、
那样一个是逆时针一个顺时针，像你脚在蹬一样，就是你可以加速减速嘛，就通过你转的速度来感觉、
哦、
然后另一个人用体感来把握那个平衡和左右转把
哦、
然后渐渐就是刹车嘛，就是两个手柄就可以玩、
哦、
还整这么具体、啊、
对，然后这游戏这个具体机制就是这个了，然后设计点就是地图，你可以你看你把这个骑自行车拆得够细，你就可以从每个角度就是往上翻系统，你就是主线就是那种一关一关的，有那个挑战要素和解谜要素，然后你可以通过改变路面的那个粗糙程度、
嗯、
或者你改变坡度，你不就得蹬子得用力吗？
特技摩托，
对，然后你会改变风向什么的，甚至你可以改变重力的方向，你就会影响那个掌把的那个人，对吧？然后这是主线的模式，然后另外的你可以像那个 Steep 一样做那种特佛系的那个模式，就是骑车看风景，
顺着下去是吧？
嗯，对啊，对速降。然后你是我甚至觉得可以加入那种暴力摩托那模式，就是你那个摇杆往左，
真的可以让小朋友玩这个，
往左
就是
往左拨两下，
四 v 四是吧？
不是，这不是很不是？你听着，那暴力摩托模式不就是那个负责那个脚蹬的那人往左拨两下就往左踢。然后右摇杆往右拨两下。
你们小时候真的没玩过吗？
暴力摩托
玩过
就不骑自行车打架，我说
那没有
那叫玩吗？
太吓人了，
踢狗
就骑自行车，然后那个后边带人或什么，然后用两边用脚踢。
东北废土名不虚传，
这还挺好玩的。
我觉得确实可以，就是
我们一会儿
有一种金戈铁马的感觉。
我一会儿想试一试2v2行吗？
不就是那种互相开坦克，你是开坦克的，他是
炮
手、
开
炮
的，其实就是这感觉。
哦，那我玩过真人版的那个，就是二架一的那个真人坦克，
啥玩意儿，就是那个拖着一个，
对对对，
啊，
我靠，
反正这是我的，
你们北方都这么野蛮的吗？
就我的设计，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以我的观点，我觉得理解门槛基本没有吧，
嗯、
就是会骑自行车应该都理解它那运作机制、
嗯，
你只要一个人负责动脑的研究那个关卡谜题就行了。 然后平衡，你看谁平衡好，或者谁有耐心蹬那脚蹬子，让他来弄就行了。
哦、
嗯，就是不太会玩游戏的人就负责蹬脚蹬子就行了。
啊、嗯，对，或者掌握平衡也行，就让他试。
对，但他那个掌，他那个刚我想他那个骑脚蹬子的那个人，然后他其实也可以有那个重力的那个感应
啊。对
对, 对，因为就是自行车，它不是就是其实还挺考验平衡嘛。然后应该两个人其实都有那个
对，
稍微平衡。
你蹬脚蹬子，你这俩蹬没蹬齐的话，这个车不就卡？对对
对,
对、就是。
然后之后那个掌把的那个人。他还得根据后面那个人的平衡来调整，
对，设计点就在这儿。
哎，你说这个当时那个特技摩托不也是有一个双人车吗？
哎 ，G-Public 有什么要投资一下，做一下，
投资一下，那你们随便做，这个点子都不用挂我名都可以。就记住，一定要
并不想承认，他并不想承认这个事情。
痞子拿掰嘴，
没有痞子，说完就开源了，你们拿去吧。
就只要把这名留下就行了。
别说是我想的，
点子不值
钱。咱们这期电台里面提到的所有的点子或者启发你的点子，咱们各种开发者社区，咱们随便做啊，到时候。欢迎来参加咱们的这个 Boom 的活动，
有啥点子？
哎，希望然后之后他上面最好再带一个 VR， 哎，然后咱就实体化，然后铺满，
还整 VR， 你
或者你直接下楼找带大梁的自行车，
不是？这个以后那个健身房就直接都变成这种模式。
嗯，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有吗？
你们先讲。
我完了，我也没有，怎么办啊？但你一说骑自行车，我很想到很多美好的事情。就是我爸骑车带着我，然后
脚卡轮子里是吧？
我还真卡过，
我卡过两次。
你为什么卡？
就是那个脚不老实嘛，然后就脚后跟就卡在轮子里了。
我
也卡过。
我是因为我妈跟我说千万别把脚伸进去，然后我就要
试点试试。
对，
嗯，
然后合作的其
实很美好的事吗？
被打断了，就是
对不起。
是我爸会经常买一些东西，然后我坐在他那个自行车前头。那个以前的车不有大梁吗？
啊，对。
然后上面给装了一个小木板，然后
我
就可以坐在、
那个。我也有，我也有。
你占我便宜是吧？
不是不是，我坐过。
你是有车还是儿子？你
高中就有
有大梁。
哎，但是我小时候拒绝坐在那种地方。
为啥呀？
我只坐后边。如果有就是坐，比如说父母或者什么，
自我意识太强，
对，就是我拒绝坐在前面横梁上。
你应该让你父母坐在后面，你骑车带他。
那时候真太小，就是四五三
够够不着
四五岁的时候，对
啊、哦。哎，但我这想起来确实就是以前我跟我爸，就是我还小的时候，我爸骑车带我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因为每次那个我爸带我车，他都坐在那个座上嘛，
嗯，
然后所以我看了之后就很羡慕，然后我就要求我爸，
很羡慕
我就，但是如果我坐那座上，其实我就够不到那脚蹬子
啊，对，
然后我就要求我爸，就是他坐在后面
啊，对对对，
然后我坐
对吧？
啊对
啊，
然后之后我坐在这个座上，但是这个掌把也是我爸，
我跟你说的异曲同工嘛，
啊、
就是一个人蹬，一个人控制那个车，
啊、不是、
啊、不
是，
他其实改变了一个姿势，就是他要变成那样骑、
啊，伸着对
对，
那车太大还不行呢。二八就够呛，我觉得。
对，手长脚长也行。
想那么骑二八车的人得1.9米往上，
胳膊长就行。
Slender Man， 哎，你们以前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梦游先生》啊？
没有，
没有。
就是
是你梦游玩的吗？
PC 的不是，就是
哦，是
整蛊邻居的那个
解谜那个是吧？
不是，他是一个老头还是我也忘了，反正是一个、
啊、就他睡着了走那个吗？
对对对 对, 对，
我玩过、那个，
他一直会走，然后你一直得想办法设计整蛊什么那个东西
啊，对 对, 对。
然后当时有一帮孩子我们一起合作玩，就是先快速一帮人解决第一个谜题，然后剩下的开始每个人分工、
啊、
看后面一部分应该怎么解。
啊哦，
嗯哦，
然后
嗯
对
嗯，
但是到后面的话就会，万一你们小队里面有一个人拉胯，最后就会卡在他那儿，所有人都会责怪他
啊、
嗯，所以会不会有什么良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不，人家这谜题设计就是给你一个人玩的，你那个思路不贯穿始终，很容易有个环节出错的，
有道理哈。
哦，
你看，毕竟还得巴老师。
哎，但
我以后不跟你录
了。你们说的这个，我就想到了一个，如果是合作类型的游戏，它能不能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前提条件下是你的合作对象是一个零基础游戏的人，
嗯、
然后呢，那他就是你设计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人，他可能是会玩游戏的那个人，
嗯、
然后他其实是需要掌控整个游戏的走向、嗯，然后但是就是他的搭档在控制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是你无法控制你搭档是如何控制这个游戏的
啊，对，
然后但是你有一个开关是可以让你的搭档的那个操作是。可以被执行或者不能执行的，就比如说他是打枪、
哦、
然后或者他控制上下左右、哦、然后你是无法控制他是什么时候 摁上，什么时候摁下，什么时候摁左，什么时候摁右的
啊。我
然后对，然后之后你这边是有一个开关，然后是能控制它的那个执行，它的那个操作是什么时候被执行的。
嗯，
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是这么想。
然后之后你还能不能让它知道？
不能让它知道，
这是啥？
没
就
玩法是没懂
没明白。嗯，
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有你跟另外一个伙伴，然后一人有一个手柄，然后他就是在手柄上疯狂的搓。然后之后呢？然后你
给他恶作剧，
对，然后你手里有一个手柄，然后但是你手边还得有一个开关，然后就是他那边的操作会一直在搓，一直在搓，然后你这边的开关就是，比如说你现在需要的是向右，但是你的这个手柄上是没有右这个操作的，然后他那个时候说摁到右的时候，你就得马上摁这个开关，然后把他这个右的这个执行，
他必须得无常的，就是。各种瞎搓是吗？
对，
好累、
啊。为什么？
然后之后你还不能让你的搭档，
你跟他说摁右不就完了吗？
对啊，
就是我假设的是这个人是一个不受你控制，然后他你就是完全无法控制他的。
就是你想跟狗玩游戏，
对，我觉得你不想跟人玩游戏。
然后你还不能让你这搭档发现。就是其实你把他的操作给断掉了，然后你还得骗他。
为什么多一层？
不是，你知道，两个就是一个不管什么合作游戏，我们要确保这两个人都有乐趣。比如他说的那个，
啊、对对，
因为我不会玩。但你这个呢，就是说，那个胡乱按的那个人的乐趣在哪儿呢？
哎，你说他也没什么乐趣。
你说这个
俩人都没什么，
对，两个人都没什么体验。好像
我想到一个，就是以前就是骗小孩，你要、
啊、
你在那儿打那个 FC，、
哦、
其实是个单人游戏嘛。然后他说他也想玩，你说好好，我让你玩，你拿出一个那个二 P 手柄、
啊，
其实二 P 没有任何
用，
对，
二 P
插
着根本就。
你跟他说你狂按这个，然后就能射击，然后他以为他。真的打了、
啊、对对对，
其实根本没有，是不是
单纯的整人游戏？
不，但是你还得把他的操作，就是他某一次就是摁对的时候，你就得把他那个操作马上给抓过来。
嗯、你说你那个是吗？
对，
你还是别说了。你哎，你有点像
失败，
有点像咱之前玩那个锈狐，他不是新出了一个那个合作
吗？啊，就是双人
啊，对，他出了试玩，那个是两个人得在两个屏上玩，
嗯、
然后一个人看这俩人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这俩人得互相提示，
嗯，
就是有点像那个拆炸弹那个。
对，
我觉得就这种游戏就很像是就双人成行啊，然后 way out 这种、
啊，
就是双方其实都对自己的游戏和理解都要有一点高，然后才能
在对对对
同一理解上去玩这个游戏。
是是是，
就我刚想的顺着二七那话，就是我觉得小朋友他多少都是有一点叛逆的，要么就是他想操作他就一直想整你，要么就是他希望他自己的操作对这个游戏有影响。
嗯，
所以不然他很快就会腻，或者他
为啥要整你？是你有这想法？
对，他希望他影响完游戏以后，他下一个能影响的就是你嘛？
啊对啊，就是那个友军伤害嘛，
对、
那个，
类似的就是这种。然后我就想的就 会
那我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和你们玩游戏了。
你想坑我们是吧？就是类似的，就是让小朋友在两个阶段之间切换，就是如果假如是 A 面的时候，然后小朋友的操作会给。大人的操作给一个同向的 buff， 就比如你摁上、
啊、
大人需要摁上的时候，小朋友也要摁上，这样的话大人的速度和力量就会更强。
哦、
然后但是他会时不时切换到另一个 B 面，到 B 面的时候大人摁上他就会往下走、
哦、
这个时候小朋友就要帮他反过来操作，来帮他回到这个正常的
状态。亲子
游戏、哦、
对，就类似的
Mega 带龙是吧，亲子爱可以打
打两拳第一下还能破七腰。
爸爸往左我往右，太棒了这个游戏。
这蹬自行车完了、嗯、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骑自行车游戏、
嗯、我的多好啊，多好，
他的确实不错，
对，确实不错，
有头有尾还很有细节，
对，
还有名字主要是，
然后还能出 DLC 把那个
最重要的是有名字，
对，用那个 Unity 就能做
那个名字，我是保留意见。什么破玩意儿。你们刚说这个
接机话，
咱们那个录之前说这题的时候、
嗯、
我的直觉就是我要做一个恐怖游戏，我想要
有、
哎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很不错的恐怖游戏，
嗯，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真的害怕，
哦，
他是想玩的，或者说听说这游戏不错，他是想玩的，我真的玩不了、哦，我害怕
啊，是是是，
对，所以他能不能有一种什么方法，就是让这个害怕的人呢，也能在用合作的方式参与进去。
小朋友有个按键是蒙住眼睛、
哎、
是吧？
不是这个我想起我之前就是跟朋友然后一块玩那个生化危机来着、就是、
这你
也能
害怕、
啊、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化危机我害怕，就然后之后我们就弄了一个导航路书的这么一模式，就是他负责操控那个游戏、
嗯、
然 然后就是怎么跑，然后之后他其实也害怕，然后我负责就是提前我把那个场地图什么的都打好，然后规划好路线，然后比如你提前的时候探过一遍那个就是那些怪可能都在哪，他大概怎么追你，然后
你是看就是攻略是吗？看攻略然后看什么意思？我没明白你那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提前把那个应该不算，应该不算攻略，是把那个地图给打出来，然后这样的话你不就知道你在哪儿了吗？然后他要追你，你知道你怎么跑。
你是怕在那个场景里迷路是吧？
不是，就是他不他就不用看屏幕了
啊。对，我就不用看屏幕了，然后我就直接然后之后这样你保证你也不用在地图里绕路，然后会被怪追上。
但你这有地图给他指示，其实对于玩游戏的人来说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直接。
你这
没有，我们两个配合的巨好，我跟他说前面的路口左转，然后现在然后马上还有两米右转，然后之后就，然后我们就这样配合。
生化应该还行吧，他那个香亭，他是那个比较、
建议所有的那些导航软件和
集合
合作。
你这个没有参与感，你知道我想的是啥，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一个人在玩，然后呢，他看不见任何的怪，就是这个他只有场景。然后另一个人，
他要接受 jump scare，
他不用任何操作，但是他能看见怪，
然后被绑在那，
专门被吓是吧？
就是他必须得看着那个屏幕，告诉他哪有怪。另外那个人才打得到
你。你这点子早个十年VU 就不会死了。
哎，不是，这让我想起我跟小偶玩那个什么后花园午夜惊魂。
哎，龙马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这个连剧情都能想了，
就是
为什么
有
人有
阴阳眼，
对
吧？
对，就是为什么看不见，为什么
哦？因为你是大人，你心脏了。
对，多有意思！不，
你老
想
让你关
就
玩不了。
我左眼见到鬼嘛，就是
啊，这多有意思啊！
就所有的那些互动什么的都有他能看见。
哇！
但是玩的那个人呢，其实可能少点乐趣，因为他看不到太多东西。这个我还得再想。
你得想一个给他一些反馈的，
对你给他一些反馈，就包括他可能也能看到一些某种东西，就跟那个拆炸弹似的，就是他可能看到的是。不一定是实体的，然后它可能是某种被就是美术化的那些，
或者就是那个就是《生化危机启示录二》里不有一个模式吗？
什么都是生化，
就是那个一个角色是拿手电筒，一个角色拿枪，
嗯嗯，
就是他用手电筒帮你照着他，然后你才能用枪打嘛。现在计算机不是电脑有一个那个技术，就是侦测你的眼球嘛？
啊，对，
然后你都看着，
对，
哎，我大学做那个的，
对，他可以侦测，就是说这俩人玩，比如说你，比如说我害怕，他不害怕，你害怕你就不看了，不行。只要有一个人那个眼球不对上那屏幕，你啥也看不见。
哦，
你必须两个人都看着那屏幕
，SCP
必须看着，必须看着你，然后你才能打。
哦，这有意思。
哎，对啊，这种的可以做成 SCP 游戏，就是它不是好多项目一定要求两个人吗？
对、
啊、
对、
啊、
对，
一个人负责就是比较简单，就是你一直要盯着，另一个人就是负责进去执行一些操作什么的。
你不准转，你必须看，然后用手电筒帮另外一个人照，那个人才能打。
二七刚说那个把它美化。就是有点像那个美丽新世界
哦，美丽黑暗
啊，不是不是，就也可以，就是说比如这个人他看到是特可爱的东西
哦，
但这个人看到的是
就两个世界，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就是看不见的那个人，然后他最好还是得也能获得一些线索信息，然后他俩交流，然后之后他可能指导他到某个地儿之后，然后他俩的线索对上，
必须得双屏，
才能就再继续解锁后面
那
些。那
你可以给那个就是会比较怕的人，给他看到是的就是都是另一个比较可爱的那种
啊，对
啊，对
对
对。然后你看的这边都是丧尸什么怪兽什么的，
然后你俩合起来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啊，对啊，对啊，对对
对，
可以这样，可以这样，
就是。就相当于你玩的是大头菜，然后他玩的是经济学。
啊，玩完俩人都疯了，我
操！用嘴做游戏，不管做游戏的人死活了，就是。
哎，我想想一个，就跟这个没关系，这个题外话，你到时候剪了吧。那个
剪了你还
就不剪，
就不剪。
我想分享给你们，就是之前那个《生化七》刚卖的时候，我去一个。桌游吧，那个桌游吧是我朋友开的，然后他们当时俩也没有什么生意，就是一个人在那打生化机，另一个人倚在沙发上看着他，然后他就觉得看着太无聊了，就是那个大哥前面他一进门，然后就是那个后面倚在沙发那个人就拨一下右摇杆，然后他说哦进演出了，然后他就把鼠标放下了，等了半天他说哇这长镜头有深意，然后反应半天说你刚才是不是动摇杆了，说对对对不起，然后他操以后不许弄了，然后再往前走，他只要一开门后面那人就滑一下右摇杆，说又要见出了，就
会吓他是吗？
不是，就是恶心的。
生化器也没啥可吓的。
是还行吧，
还行，其实
对前面
挺多人来说那个就挺恐怖了，
回归原点了是吧，
就那个就挺
生化器好、好啊，
可以。那有没有理论上讲存在合作的动作游戏？
动作游戏，
哎，那我突然想起来，
我那自行车多动作呀！你
还得照顾一个不会玩的，对吧？就是他不会玩游戏的人。
啊、
不是，那这样我又想起来我小时候一个动作双人合作动作经历，就是小时候我玩那个开赛车，
嗯、
然后之后
哪个开赛车？
我具体忘了，因为是哪个开赛车
平台
了。应该是 PS2 的，好像是。
我天哪，
起点就是不一样。
然后
不是 GT 就山脊呗。
对，
忘了。然后之后那段时候，我爸正好
要减肥。是不是反重力赛车是不是也有？
应该反重力赛车是 PC 的吧？
是正常赛车是吧？在路上跑的，
正常、
好像是
真赛车。
然后之后那时候我爸正好要减肥，然后之后我爸就，然后我就坐在椅子上，然后我爸就正好那个举着那个椅子，然后我就开赛车就往左，我爸就这样往左。
啊，这个我们玩过。
然后之后你就莫名获得了一个体感，
小的时候啊，
然后我爸还这样一个刹车，
我们玩的还不是
那撞车就把你
周
翻了是吧？
我印象很深，大概是某款二战题材的飞行模拟游戏。然后呢，那不是有一个小电视柜吗？不是电视吗？
有人搬电视是吧？
然后呢，我们找了一个拖布杆插在了那个电视柜上，然后把电视
拖布杆洗干净，
把电视固定在那个柜子上，就是它是一个小柜子，把电视绑在那个柜子上，
挺有劲儿的。
拖布杆插在那个柜子上，都固定好，然后这边绑一个椅子，然后架在床头，就是那个人像抬轿子似的，椅子在色儿上，后边两个人帮着控制。
假体感是吧？
然后那你掰摇杆的时候，那个就人和那个电视什么的都能一起弯。
对对对，我爸当然也这样，
用那个好多那种就是绳把人都捆在那儿，跟上刑一样。
但是这个被爸妈知道不会暴打一顿、
不用被爸妈知道，这个大概玩了五分钟之后下场是非常悲惨的。
被爸妈知道原来捆的就是你的。
嗯，
我刚刚说的动作游戏，其实是我之前想了一个，就是之前《猎天使魔女》有一段演出，就是贝姐复活以后，那个罗丹扔枪给他嘛。
小朋友能玩《猎天使魔女》？
我说我的点子是这么来的。
哦，对不起。
我想的一款动作游戏，就是动作和打人的那一部分连招什么，还是由成年人来，小朋友负责给他发武器。
哦，
就是他是有一个武器袋，然后时不时要给他扔什么近战远程然后不同属性的武器扔给他，如果配合很默契的话，连招能接上，然后会有很高的收益。但是配合不好的话，比如我刚给他上了一个火 buff， 然后你扔给我一把水枪，然后就把他火给浇了，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个远程的，然后场面上出现这个敌人，他你用当前扔给他这把武器刚好就打不着。小朋友有时候就会故意想扔一个比较烂的武器给你，我就想折腾你，但是就是操作好的话也可以打得很好，然后那小朋友觉得哎你还挺厉害。
那不就死亡搁浅吗？
哦，但人家那是异步连击。死亡搁浅能算动作吗？
不死亡搁浅那个没什么难度战斗。
你这点还挺中二的。
是挺中二的，可不
带设定。
有种那个做手术的时候，然后那个助手给你递刀就啪一下。
你们一构想就得战斗，怎么老打架？你看我这多好。
我们小朋友小时候生活的太和平，所以我们要向往一些生活里没有的，
骑车打架。
对，你看你们小时候天天骑车 battle， 就想出了一起骑车的这个美好的点子。
那你这让我想到了，就是类似于比如说能不能做一个像师傅那种的那个游戏，因为它不是分那个上段下段，然后它有攻击和防御嘛。
嗯，
然后之后呢，比如一个人他控制的是就类似于那个街机，一个人控制上下左右，然后另外一个人控制的是右边的那个 ABC。
那你要这么说，做一个JoJo就算了，一个人控制替身，一个人控制本人，本人就是比较拉的，小朋友自己瞎鸡巴打，然后厉害的人控制替身搓招。
我说不定小朋友打得比你强。
对对对对对，
替身比较拉，
对，
真人 PK
完了，我成替身了，是吧？
别走神拳
了。
今天这就是我们瞎聊的一期用嘴做游戏，
这也太瞎聊了，这是不是已经混乱不堪？艾瑟斯，你倒是，
我已经买定离手了。
你是相中他那点子是吗？
对，
我也觉得
好，
我也觉得可以。
是，我们也是非常希望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一点关于你的用嘴做游戏的想法。就是今天我们有个题嘛，就是两个人要合作。然后你那个合作的对象呢
是个傻子都行，
他可以是任何人，
对，
任何人，不管他接不接触游戏，不知道电子游戏是什么的人也得能玩的，
对，零游戏基础的
这样的一个 脑洞的设计，
嗯，
看你们能想出什么来，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
用嘴都做游戏了，你还不来，这是不是说不过去啊？是吧？
对，就是布姆，
我是个内向的人，
平常的布姆都是得真正的用手
的。
啊，
对啊，你现在都不要你有，
我们就是推出了一个布姆的轻量版布姆 Light， 就是用嘴做游戏的一个电台节目，
就叫这个。
哎，
是，
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一下。
哎，之后是不是就是万一咱哪期电台里听？变得特好，然后 boom 会不会稍微变一下，然后变得更深度一点，就真的成为题目，有可能吗？
我觉得有可能吧，
没准未来有一期真的有靠谱的点子，就会有人愿意帮我们实现一下也说不定。
对，然后大家不光可以在机组分享你们自己的想法，这个评论底下也可以，然后也欢迎大家分享给自己的开发者，
或者大家可以来出点题，就是
也可以
你觉得有一些什么关于游戏的想法，你想让人帮你一起用嘴这个拾到拾到，
哎
啊，出一个什么，出一个什么点子，我们就不负责任的瞎出点招，嗯，啊！
刚好帮我们想一下下一期的选题。
你为什么什么都要说出来？讨厌这个人，
明明是骗子。
但我真觉得龙马那个，我现在脑子里都有故事了，我画面都有了，
就是两个人那个要
啊捉鬼，
对是吧？
你说你这节目就是做晚了，不然中元节咱这不就有了是吧？
中元节也还可以，明年还每年都有中元节，
年年都有中元节是吧？
来得及，来得及，
别担心。
好，那这期节目先到这儿。
嗯，
好，
哎，
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